恩广播网祝福你，
加倍的收听，倍加的沟通，加倍的接纳，倍加的和谐，
加倍的关心，倍加的温馨，加倍的祝福，倍加的幸福。
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，
带来生命的答案，心灵的安慰。
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。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您来到天路客节目，我是冯超。在上个星期的节目里，我们开始了有奖征集天路客有声文字 CD 专辑的第一集的名字。我们迄今收到了超过50个名字的建议，很多很有诗意和创意。我们再三斟酌挑了牵手这个名字，原因有好几个。一是牵手的习惯是天路客的第一次播出的第一篇朗读，它象征着我们的开始。牵手也是一种爱的表达方式，是恩爱，是安慰，是鼓励，是同舟共济，这正是天路客节目所要传扬的。再有，牵手是联合，表达了天路客和贝恩广播网的美好连结。最后也是最有意义的，牵手是上帝之手牵引着天路客团队要来传播他的大爱。我们在这里特别恭喜住在 Sunnyvale 的王丽红女士，你的建议得到了我们的采纳，您将获得我们的 CD 专辑一套。我们也感谢各位提供建议的听众们，你们将各得到天路客的 CD 一片，再次谢谢大家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让我们继续来听蜗居的影评对郭海平这个角色的分析。
三，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，没有准神。第一，任妹妹滑向深渊。郭海平把文学与诗意否定了，把道德人品轻看了，把生命的目标单纯指向一套房子，这说明他失去了生命的方向与目标，也没有了判断是非的准神。对于妹妹的这场悲剧，他是负有很大责任的。海藻与宋思明情感缘起，就是海藻为海平买房子而向宋思明借钱。后来郭海平的辞工作找工作，租房子买房子，都得到过宋思明的指点与帮助。这样他在海藻与宋思明的情感问题上就不能坚持原则，仗义直言。当海藻一步步滑向悲剧的深渊时，做姐姐的她却不能给妹妹明确的指引与教导。是啊，我在你这个年纪，有大把的青春可以浪费的时候，我呢，却按照正常的人生轨迹，毕业分配，结婚生子，我一丝不苟地过着谨少慎微的日子。说实话，我是没有资格教训你，因为你的这种路我没走过。很难说，现在这个社会真的很难说，到底哪种选择是对的，哪种选择是错的，谁的路嘛，谁自己走。累与不累，好与不好，值与不值得，别人替你做不了回答。这确实是他的心里话，可实际上是在推卸责任，任妹妹随波逐流，自生自灭。本来海藻还对小贝心存歉意，可海平竟这样驳他，这算什么错？你现在又没嫁他，你跟谁和谁交往都是自由的，现在婚姻里的人都管不住自己出轨呢，你怎么就对不起他了？你摆出一副受虐的样子来给谁看？感动谁？你心理上本身就有问题。这就不仅是纵容妹妹犯错，简直是怂恿她一错再错了。后来母亲的一记耳光也确实是她该受的。第二点，把孩子当作借口，促使郭海平下定决心买房子的重要因素是孩子。如果不是为了孩子， 住哪儿我都无所谓，跟他苦了这么多年，没房子不也苦过来了吗？我能苦，可孩子不能苦啊。孩子投胎没有选择，他为什么就得跟着没用的父母？可是孩子为什么不能吃苦呢？不能苦孩子，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。我们应该为孩子创造好的条件，可并不等于孩子就不应该受我们所受的苦。生活中本来就是酸甜苦辣，五味陈杂，我们所经历的孩子也可以经历。经历与经受苦与苦难是成长的代价，甚至是成长的必由之路。许多人自己没有方向目标，就用孩子来替代，孩子成为他们的方向目标核心偶像，其实不过是以孩子为借口，把自己应当回答的问题避开了，把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推卸了。试想孩子长大了会怎样？孩子不需要我们了会怎样？而这样的孩子长大了又继续为他们的孩子而活吗？要是每一代人都为下一代人活，那么什么时候有人为自己而活呢？是在过自己的日子呢？其实没有自己的生活，也就没有孩子的生活，没有成熟的自我，也就没有健全的孩子。父母应该成为孩子的楷模榜样，让孩子将来愿意像他们那样生活。父母不应该为孩子而苦待自己，牺牲自己，成为加给孩子的极大负担，而绝不是财富。什么时候父母自己活好了，孩子也就有希望和保证了。第三，把责任推给丈夫。郭海平也把生活不幸或失败的责任全部推给丈夫，她后悔自己找了这么一个不能给她带来好生活的丈夫。女人呐，把命拴在男人身上，简直跟把命拴在风筝身上一样不可靠。我当年怎么想的，找这样一个人？少年无知啊。他把自己的坏脾气等缺点错误也完全归咎于丈夫。哪个女人想做泼妇？哪个女人不想自己像公主一样美美的坐着，仪态端庄？我告诉你，什么样的男人注定了你会成为什么样的女人。是这个男人让我有做泼妇的能量。你只要是对贫贱夫妻，你就摆脱不了泼妇的命运，悲哀的结局。郭海平让丈夫苏纯只有认错的份儿。老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错哪儿了？我哪儿都错了。我不应该惹老婆大人生气，老婆大人生气一定是我的错。我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都错了。郭海平虽然是一个现代知识女性，但骨子里还是有传统女性的依赖思想，还是希望丈夫能够支撑天地，带来一切。郭海平是带有极大普遍性的。女人总是要求男人完美，有钱，有地位，有名望，有思想，有品格，有趣味，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。有一点缺陷都会招来埋怨。实际上男人也是有限，他不可能实现女性的一切想法与愿望，他也不可能成为女性风雨不动的帮助与支持。当然郭海平并非不爱自己的丈夫，当丈夫苏纯锒铛入狱时，他才意识到其实自己最爱的是苏纯，自己其实离不开他，所以他决定即使卖掉房子家产，卖掉一切也要救出丈夫。这种心意可嘉，只是仍然没有摆脱自我中心和偶像崇拜。他用另一种形式放大了自我， 也放大了丈夫，而没有真正坚实有力的信靠。其实无论是丈夫还是孩子还是自我，都不能成为我们的偶像。我们唯一能够信靠的就是神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不愿从错觉中醒悟，是导致人生种种痛苦的因由。情形就是这样，我们若爱一个人却不爱神，便会要求他完全真正无瑕，一旦做不到就变得残酷，要报复。我们要求的是一个人无法做到的，只有主耶稣才能满足人心中最深的渴求。主耶稣对每一种人际关系的看法是相当严厉的，因为他知道任何一种不以忠于主为基础的关系，到头来必定是以悲剧收场。主虽然不把自己交托给人，但他从不多疑，也不尖酸苦毒。他对神的信赖以及对他恩典全能的信赖，使他对任何人都不绝望。我们的信赖若是在人身上，结果必是得人失望。看哪，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
一个洗衣妇和一个天才有什么关系？看他的人像一个褴褛的乞丐，看他的话像一位柔美的公主。下面要请大家欣赏2009年法国凯撒电影节的最佳影片《花落花开》的影评，由肖燕朗读。在收听之前，我们有两个由天路客举办的活动要告诉大家。
现代生活里，很多人习惯了一人开车，一人独居，一人做决定，也教导我们的孩子要学习独立自主，求人不如求己。在这一切自己来的生命旅程里，自我就是我们面对人生的最大本钱，也是我们参考生命与看世界的重要观点。然而，这以自我为重的文化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对当今文化的影响又是什么？更对讲究关系的基督教信仰有怎样的冲击？天路施工邀请曾获得过多项文学大奖的知名作家莫非做精彩的演讲，活动免费。8月24日晚上7:30，在位于 Cupertino 的基督之家第五家，地址10340 BUBB Road Cupertino。参与、连接、扩展。为期一天的第四届网络宣教论坛将于8月25日召开。如何善用网络媒体开展福音宣教？嘉宾讲员远志敏、张路佳、苏文峰、Terry Starch、范学德、基甸将有精彩分享。地点在位于 Cupertino 的基督之家第五家，请上网报名天路客 .net TIANLUKE.net。
请听杂文《天使已出发》，有感于电影《花落花开》，作者王舒亚。朋友们都说这部片子好，在凯撒电影节上囊括7项奖。我出门找碟片，老板指着封面对我说：“就是这个。”一个男人走在山坡上，我笑着说：“不是男人，是女画家。”这位女画家叫萨赫芬·路易。 萨和芬路易看上去很中性，邋遢、臃肿、迟缓，是一个法国乡下的钟点工，在不同雇主那里洗衣、做饭、酿酒。女主角演得太好了，神情懵懂，透出一种智商不高的天真，没受什么教育，没出什么远门，没爱过男人，也没被男人爱过。影片开始20分钟，我有点想不通，难道女画家就是她吗？世界对她来说只开了一条缝，她拥有的那部分最多8掌大，那她又如何画出一个比她经历过的更加长阔高深的世界呢？其实这部片子不关乎艺术，关乎的是终极的追问：一个洗衣妇和这个宇宙有什么关系呢？她白天邋遢，生活猥琐，被人换来使去，世界对她而言只有20英里。对她而言，宇宙被造得这么浩瀚，纯属铺张浪费。但一到了晚上，萨赫芬变了，他哼着赞美诗，拿着各种自制的颜料，关起门来，世界一下子就打开了。他画的内容也很简单，无非是他触摸的那些花朵、果实和树，他就在这些东西中去了一个不止20英里的世界。若不是德国著名艺术评论家伍德偶然住在桑利斯小镇，在主人家的餐桌边看见了他们家佣人的画，萨赫芬的世界也许永远不会被20英里以外的世界知晓。这位伍德在一战前夕面对现代文明的崩溃，挖掘了被他称为现代原始艺术的卢梭和毕加索，现在他又发现了洗衣妇萨赫芬，敏锐地看见了一种天才，这个傻乎乎的卑贱妇人，她那近乎无知的脑袋里有着一种近乎得救的智慧，她的画中住着一个广大的灵魂，看她的人像一个褴褛的乞丐，而看她的画却像一位荣美的公主。萨赫芬没有一丝艺术气质，一点不比那些做钟点工的人更有文化，但你绝不可轻视这个灵魂。他的画，天真中有诡异，夸张中有拘谨，花朵像虫一样在动，果实像受伤的眼睛，繁茂的树像亚当的族谱。你只能有2个结论，要么萨赫芬是全能的上帝创造的，要么萨赫芬是一位再就业的女神。萨赫芬回答伍德为什么开始作画，他说1905年守护天使在梦中告诉我拿起画笔，从此他的夜晚比白天更长，他一作画就脱离了他的当下，他的灵魂就从一个不到20英里的世界开始移民，他的生活也从此和银河系、太阳系有了关系。萨赫芬是否被这个世界知晓，对他和他的守护天使而言并不重要，但透过伍德，他被世界知晓， 透过这部电影，它被我们知晓。在我看来，这就是天使催促他作画的原因。萨赫芬若不是画家，他里面的世界也一样尊贵而丰盛。但萨赫芬若不是画家，这个可怜的世界就看不到这种尊贵和丰盛，就不认账，就继续藐视他，藐视所有和他一样的人。对于萨赫芬的精神失常，我无法完全理解和解释。正当他的画展在巴黎筹备时，大萧条来临了，画展被无限期推迟。伍德和这个世界一样，无暇也无力去承认和欣赏萨赫芬的尊贵。一辈子独身的萨赫芬为自己定制了华丽的婚纱，像新娘一样预备自己，献上自己的画。他对伍德说，画展不能取消，因为所有的天使都已经出发，走在去画展的路上。不只是这个世界要看他的画，那个眼睛看不见的世界也要来看他献上的画。萨赫芬说，他的画是从天上来的，所以拍照时坚持将头扬起，闭目不语。萨赫芬路易终于疯了，他说，我的画受伤了，你们来看我的画不是来看艺术，是来看灵魂的丰盛。艺术可以被经济打断，灵魂怎么可以被经济打断呢？最终萨赫芬被送入精神病院，死在那里。感谢这部电影，它让我更尊重那些钟点工了。虽然他们可能永远不会成为画家，但他们的灵魂和萨赫芬一样尊贵，因为我永远不知道他们的世界将在哪一刻被照亮。他们的灵魂一旦苏醒，就要把这世上所有的财富都比下去。我不知道，所以我祈祷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。我们欢迎您来访问天路客 .org 的网站 tianluke.org， 在那里您可以来留下您的宝贵的意见，您也可以来回放以前我们录制的节目。我是天路客冯超，请记得我们每一个星期二早上10点在 FM92.3 空中相遇。再见。